以大規模反攻戰車突襲加沙，美國將深度捲入中東衝突。拜登禮拜五在白宮會見王毅，退出核試驗條約後，俄國舉行大規模報復性核打擊演習，挑戰中共稀土主導地位。美國將助越南加速去中國化。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27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 link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以色列陸軍電台表示，以色列地面部隊在10月25日晚至26日凌晨對加沙北部開展行動，襲擊了加沙多個目標，並話依個係以哈衝突以嚟最大規模嘅反攻。請睇報道。
10月26日，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喺早上做出上述報導，並稱突擊行動成功攻擊咗多名哈馬斯武裝分子基礎設施以及反戰車飛彈發射陣地。相對於兩個多星期嚟對該地區嘅攻擊，呢次攻擊範圍更廣、深度更大。以色列公布嘅影片顯示，数辆以色列装甲战车穿梭在边境沙漠地区，并通过战车发射炮弹攻击目标，现场碎片四射。以色列军方指出，这一次的边境地面攻击是为了下一阶段全面的地面攻击做准备。26日凌晨突击行动结束后，以军部队已经撤出该地区。袭击发生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以色列戰時內閣做了決定，批准對加沙發起地面進攻，而且地面攻擊可能會進行多次，但沒有透露行動時間和相關細節。早前有媒體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要求以色列延後對加沙地面的攻擊，以確保更多被哈馬斯扣押的人質獲釋，但拜登在昨日25日否認了這個說法。拜登在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美澳峰会记者会上说，我向他内塔尼亚胡表明的是，如果有可能令这些人质安全离开，那就是他应该做的，但我没有要求他这样做。拜登并再次重申，以色列有权利回应哈马斯这个月7日发动的袭击，但需要竭尽全力保护无辜的平民。10月7日，哈馬斯突擊以色列南部各社區及一場音樂節，造成大量民眾死亡，更有大批民眾被哈馬斯劫持至加沙作為人質。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哈馬斯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在突襲行動前，共有500人在伊朗接受戰鬥訓練。伊朗否認參與其中，但是表示支持哈馬斯。自從以色列展開對哈馬斯的打擊行動後，戰場不斷擴大，如今已經形成加沙、黎巴嫩和敘利亞的三線作戰局勢。以色列軍方表示，24日晚間偵測到兩枚來自敘利亞的火箭炮，並在遭到攻擊的時候發射了炮火反擊。25日，以色列又空襲了敘利亞軍事基地，並摧毀了敘利亞軍隊的火箭炮發射器。總部位於英國的戰爭監督團體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這次襲擊摧毀了武器庫和一套敘利亞防空雷達，還有一支步兵部隊受到攻擊。以哈衝突爆發後，美國立即承諾毫不動搖地支持以色列。上個星期，美國派出4000名海軍和陸戰隊員前往以色列，他們將駐扎在軍艦上，以防以哈衝突擴大。早前美國已經在中東地區派駐了2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和1艘兩棲攻擊艦。自從以色列對哈馬斯展開反擊行動以來，美軍在伊拉克、敘利亞的設施和人員 至少已经遭到13次无人机或火箭的袭击，致24人受伤。在美军驻地布置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在整个地区部署了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面积涵盖了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以增加对美军的保护和对整个局势的控制力。20号，拜登向国会提交了总额接近1060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其中涵盖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和安全援助，以及对台湾军援，并说决不会被哈马斯和普京胜利。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将尽快推进拜登的提案。
路透社10月26号引述两位美方官员的消息说，预计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在这个礼拜访问白宫的时候，将和总统拜登会面。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毅定于5月27号在白宫会见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到时可能会和拜登见面。白宫拒绝发表评论，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会面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但即使是一次非正式会晤，亦将是拜登上任后第二次和除习近平之外的中共政府高层官员的互动。上一次是9月在印度新德里的 G20 峰会期间，拜登曾和中共第二号人物总理李强短暂会晤。根据白宫网站4日发出的一份声明，苏利文将在5日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外交部长王毅。声明说，这一次会面符合双方关于维护战略沟通管道的承诺，这个是负责任感管理双边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早前苏利文和王毅分别在9月在马耳他以及5月在维也纳进行了高层外交互动。目前美中官员正在为拜登和习近平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上进行一对一会晤做准备。习近平和拜登上一次会面是去年11月印尼巴厘岛的峰会上。王毅这一次访美行程是从4日至6日，他还将会见国务卿布林肯。今年夏天，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几位美国高级官员密集访问北京。王毅是中共最高外交官员，亦是自从7月秦刚解职以来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拜登在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计划遵从国际规则，经济、政治和其他方式和中方竞争，但我并不寻求冲突。他还警告中共不要侵略菲律宾。北京最近和美国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意向协议，这个是中美自2017年以来第一次签署这一类大宗协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2月24日证实，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商代表团1月23日在爱荷华州举行的中美可持续农业贸易论坛上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主要是大豆等农产品的采购协议。
在俄罗斯议会10月25日正式通过法律撤销对禁止核试条约的批准几个钟头之后，俄军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核打击演习。莫斯科当局同时称，如果美国不放弃对俄国的敌对立场，将不会恢复有关核军备控制的对话。在俄乌战争持续、中东战火再起之际，俄罗斯这个举动恐怕升级和西方的紧张关系，或者引发新一轮的核武竞赛。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取消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案在10月25日在俄国上议院获得156票同意、0票反对通过。早前俄议会下议院国家杜马已经无异议通过这个法案，该法案经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签字即可生效。在该法案通过后数小时，俄国军方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就报复性核打击能力进行演练。据报道，这一次演习 包括从陆基发射井、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试射导弹，由普京监督。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演习画面可以看到，和潜艇发射的导弹声势浩大地直冲夜空，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在夜色掩护下从机场起飞。俄国国防部长绍斯古表示，这次演练的目的是为了练习以战略性攻击力量回应敌人的核打击。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在演习期间测试了军方指挥当局的备战程度，以及高级人员和操作人员组织下属部队的能力，在演习中计划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在俄罗斯这一次军演的当日25号，莫斯科当局表示将研究美国恢复核军备控制对话的提议，不过美国必须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立场，否则俄罗斯不会接受这些提议。据报道，美国和俄罗斯早前依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来定期检视彼此的核设施，并限制核弹头。不过由于俄乌战争，俄罗斯在今年2月宣布暂停参与该条约，俄罗斯不再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引发外界担忧俄罗斯可能会采取行动恢复核试验。对此，俄国表示，除非美国恢复核试，否则莫斯科不会恢复核试。路透社引述专家的话分析称，同中东两场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无论是莫斯科或者是华盛顿恢复核试，都会引发新的核军备竞赛，以及其他国家更多的核试验。根据美国媒体 CNN 上个月公布的卫星影像，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共都扩充了各自的核试验场。全美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所有核爆炸，包括核武器的延长试验。该国际条约在1996年9月10日获得了联合国大会的通过。俄罗斯在2000年批准加入该条约。美国方面虽然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还未得到美国国会的最后批准。不过美国自1992年起就没有再进行过核试验。除美国外，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以色列、伊朗、埃及都还未批准。虽然这个国际条约从未在全球真正生效，但是该条约已经将核试验变成全球的禁忌。从21世纪以来，全球只有北韩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过一次核试。自去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普京曾表示，如果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他准备使用破坏性武器，这个并非虚张声势。俄罗斯还向他的盟友白俄罗斯运送了战术核武器。战术核武器虽然具有毁灭性，但和远程战略武器相比威力较小。
随着美中科技战和贸易战白热化，身为全球最大稀土产地的中共亦在8月1号起限制半导体业最关键的镓、铢出口。只是中共这个举动亦促进这些国家加速稀土的去中国化。请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 Emily Blanchard 25号表示，如果越南选择寻求协助开发拍卖稀土矿，从制定招标到投标，美国很乐意为此提供技术援助，令到相关企业产生最大的兴趣。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对一个称为当抛东宝矿场的多个区块进行招标。澳洲黑石矿业 Blackstone Minerals 的高管副设 Tesla Kushner 上个月同路透社讲，公司计划至少竞标一个采矿特许权。越南国营稀土公司董事长刘英俊表示，招标时间仍可能改变，但政府确实计划重启稀土矿。刘英俊表示，越南稀土公司希望能够赢得特许权，令到公司每年能够开采约10000吨的稀土氧化物 REO， 约占这个矿场预期年产量的三分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称，这样将会令到东宝矿的产量略低于加州山艾 Mountain Pass 矿场的产量。 山崖矿场是全球最大的矿山之一。2022年共产43,000吨稀土氧化物。路透社报道，此举是越南迈向建立稀土供应链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发展将矿产精炼制成用在电动车、智能手机、风力发电机所需要的稀土磁铁的能力。越南计划重启东宝矿场之际，正值中共对战略矿产的控制，以及北京同美国盟友的争端，恐导致稀土供应中断。中共在8月开始对应用在半导体的金属镍和镓实施了出口限制，更有中国政策顾问警告，这个恐怕只是一个开始。中共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一直拥有主导权，但近年来各项数据和迹象显示，它的稀土资源优势逐渐减弱，而越南稀土蕴藏量高居全世界第二。虽然大部分尚未开采，不过越南去年的稀土出产量飙升了10倍，一跃成为全球第六大稀土产国。这个亦令到越南吸引全球企业的目光，希望借此减少对中共稀土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访问越南时，亦签署了一项协议，希望能提升越南稀土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此外，越南亦计划开发更多矿区。今年7月，越南政府就制定了2030年产60,000吨 REO。越南的目标看来好像充满野心，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科廷大学 Curtin University 西澳矿业学院教授金斯诺斯认为，越南要实现稀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越南确实拥有资源、采矿和加工的专业知识，可以提供中共以外的替代选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